当时我刚刚我上次也提到，他驾驶的一架对他而言简直是小儿科的，非常简单的什么直升飞机，对不对？气象报告了，这边抖抖抖，就降下来了，掉下来了，飞机掉了下来，摔个稀烂，哎，他也当场死亡。各位记不记得，为什么这架飞机会坠毁的？一个原因，没有油，油箱空了，没有油了。其实我上次也提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也是如此吗？是不是？你可以是你工作当中最熟练的人，你可以整个湾区里面最有天赋的人，甚至整个地球上最棒的人，但是你却可以因为你的油箱空了，你没发现到而无法继续走下去，同意吗？是不是？那么我们如何来避免这种枯竭的现象呢？我们如何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我怎么知道我的能力的油箱空了、枯竭了呢？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就记载了先知以利亚的故事。神把这段圣经放在那边，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上次提到了一些精疲力竭的症状，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比较重要一点的，如何来加满你枯竭的油箱？我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谈到的，我们可能濒临枯竭的现象有哪些？没关系哈，在以利亚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有四点迹象，表明我们可能已经濒临枯竭了。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我贬低我的价值，我一再看清我的自己。当我们开始一再又一次、一再的重复在我们脑海里重复说"我真是够笨了，笨了，我真是没有用啊，我简直是个废物"，那么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请你小心一点，你可能已经濒临枯竭了，这是一个现象。你甚至已经可能已经精疲力竭了。你看第四节这边所说的，他说什么？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把自己跟谁比？跟他列祖、跟他祖先做比较，他说："我比不比我的祖先好啊？"哎，为什么我们会贬低我们的价值？为什么？为什么？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精疲力竭的一个基本原因，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比较啊，我们会比较，做比较很容易让我们会贬低我们的价值。听过没有？知道不知道？同意吗？我们中文不是有一句话吗？人比人，为什么会气死人？人比人气死人，因为什么？再怎么比的嘛，都不会有比不过的时候。什么同意吗？是不是？哎，你两个拿两个博士，说不定一比，那另外一个人拿三个博士哦，气死你了，是吧？哎，很重要，就这样子哈。那么我们一比较，会贬低我们的价值，那进一步的就会让我们精疲力竭。但是我已经提醒弟兄姊妹们，圣经一再的、一再的、一再的提醒你我，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精心杰作。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请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好不好？这很重要的。那第二个，表明我精疲力竭的症状是什么？我低估了我的工作，我专注的是什么？我专注的是我负面的，不是积极的，我看的是半空的，不是半满的杯子，我看的都是什么？我没有做好的。你有没有看到你做好的那一部分？很多时候很有意思的，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做专门看不好的，我们就不会去看好的。夫妻相处也一样啊，那吵架吵了半天，问了什么？他看到的是什么？都是不好的，要他写不好的很容易写出来，要他写对方好的，要他的命一样，是不是啊？很有意思的，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们看的就这样子。你看第十九章第十节，以利亚说什么？主啊，你看看，我为你这么努力，我都为你大发热心，结果呢？啊！你看到没有？啥都没有，就突然的，都白做的、啊。真的是白做的吗？没有哎、欸。当他在山上跟神比较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悔改了？很多人都悔改了，甚至把巴黎的坛都拆了。当然，的确，我上次也提到，有几个人的确跟皇后耶洗别一样是没有悔改的。但是以利亚不去看那些已经悔转归向神的。 毁坏巴利的祭坛的人，那些大多数的人，他就专注在那群小群人，然后他心灰意冷，没有用，没有用，有没有用？有用。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我们会低估我们所做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精疲力竭，然后会说：“笨啊，我不想干呐。”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我就发生过嘛，对不对？很重要的。好，这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控制，我想要控制，尝试控制，这应该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必须做的。可是弟兄姊妹，我再度强调你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确的确的确的确，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是吧？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不正确的认知，我们试图控制所有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会低估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为了枯竭精疲力竭的情况里面。另外还有一个跟此相关的，就是第三点，我夸大我的问题，哇，全世界人都没有像我这样子，哎呦，有没有这种现象？我放大我的难处。第十节他们就说什么？你看看，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你看到耶利亚这种自哀自怜没有？全世界都死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全世界人都没有爱你的，就只有我一个爱你的。他有一个非常枯竭的现象，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够专注于现实。很重要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还有神保留了多少人啊？7000个人为向巴利屈膝的人啊。而造成这种夸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情感。情感的推理，你听的是你自己的感觉，而不是一个事实。我上次也提到，弟兄姊妹们，感觉常常会欺骗我们，同意吗？是不是啊？感觉常常欺骗我们，实际上它根本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是它的感觉里面是什么？我感觉到这个，所以一定是真的。但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要怎么注意注意？感觉会欺骗我们的啊！你感觉什么，并不意味事实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当然了，我不可否认的，感情推理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部分，但是这个很小心一点，这个会让我们枯竭倦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然后最具破坏性的是第四点，记不记得是什么？只有秀兰回答我，我忘记我的梦想啊，对不对？我不再追逐我的未来，基本上就是 give up， 放弃了，我不要干了。这就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第四节以利亚说什么？神啊，你让我死吧，我已经受够了，够了，罢了，你取走我的性命吧。啊，哇，你这么很惨的是吧？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其中原因是什么？很痛苦嘛，痛苦到第一个地步，真的是算了，算了，你把我的命取就算了。哎，我讲过嘛，我前一阵子生病，病得要死的，很累哦。我跟我太太说什么？生不如死，死了算，回到天家去跟神在一起多好。然后太太说一句话，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哎，当生活当中我们失去了方向，漫无目标，忽然忘记没有目标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根本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痛苦的时候就很难办，是不是啊？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灰心失望。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当你我掉进这种倦怠点的时候，你做什么？当我们落在这种像以利亚这种拥抱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上次提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重新得力的四种加油方式。当以利亚有了刚刚提的这四个症状的时候，神不是在这边说：“以利亚，你搞什么鬼啊？你还不如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做那个，去做这个。”不是的，神不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下来的经文这些东西，请注意看看神怎么样对以利亚显出他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很重要，因为神在以利亚身上所做的同样是适用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感到精疲力竭要重新得力，神告诉我们第一个要怎么样？要休息，要睡觉，让身体得到休息，让我的身体得到休息。第五节他说什么？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一个天使来拍拍他，叫醒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旁边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所以以利亚就吃了喝了。他又躺下了。然后耶和华第二次使者来拍他说：“说什么？ 不是叫他说起来干嘛的，还是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你看到没有？你注意到没有？我上个礼拜一直问你们，我看了一步的，你注意到这个经文很重要的。你注意到神没有说，以利亚，你还记得记不记得你在那个山上两天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哎呀，很棒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还不赶快给我摆脱那种心情？你已经几岁了，还像三岁小孩子一样那么幼稚啊？啊，你很让大家失望的，特别是南谷基督徒会堂的弟兄姊妹都有点失望，你知道吗？他是不是这样讲？不是的，神不是这样说，神什么？神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带领他。就是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哈，休息重不重要？重要。休息是重新得力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上次也提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描述到什么？描述到耶稣就对他们这些门徒说什么？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的地方去做工，歇一歇。他说什么？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都没有功夫，连吃饭的都没有功夫。哦，最后这句话我上次也提醒你们，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个听起来像不像在描述你的生活？是不是啊？基督要我们怎么样面对？他说什么？他说你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这句话很重要。说有的时候一个美好的睡眠休息一下，真的会改变我们的视野，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一经过一个很好的睡眠以后，很多时候你就发现你对整个事情的看法都不太一样了，有没有？就几个人，好，算了，没关系哈。让身体得到休息是脱离精疲力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第一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这边信息对我来说很大的提醒哦，它指出我很多的毛病。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道理都懂，但是我们都忽略。在十九世纪，在美国这边有一个很有名、很著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不是 Rupert 啊 ，Robert 啊。Robert Murray McLean， 他来自苏格兰，是长老教会的牧师，是一个非常有恩赐、非常疯狂的传道人，很有意思的。他会在每个周末骑着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传讲信息。每一个周末，他传讲了18堂的信息。有人跟我讲说：“你会不会累啊？”我说：“只讲2堂而已，跟他比起来差远了。”他讲了18堂，每个周末都讲18堂哦，每个人都为他这个精神感到不可思议哦。年轻人不然，可是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好好照顾身体，过度的透支体力，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安息主怀。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在离世之前，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的问题，他没有好好照顾他的身体，所以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对我们传道人很有名的话，请你注意听好。你虽然你不是传道人，请你注意听。他说什么？他说：“神给我一匹马和一个信息来传递，而我却杀了马，所以我不能再传递信息了。”弟兄姊妹们，不要杀了那匹马，确保照顾好你的身体。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才可以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做成伟大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家庭里面跟他们分享，弟兄非常不错的一个弟兄，很努力的在工作，可是我觉得太太也觉得他太过分了。我就问他一句话，说：“你为什么那么努力赚钱？干嘛？照顾我的家庭啊？”我说：“哦，对，很好哦，但是你努力照顾你的家庭。”你忽略了你照顾你的妻子，忽略了照顾你的孩子，等到你精疲力竭病倒的时候，你做的有用没有用？你知道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很努力这样子的，神给你一匹马和一个信息来传递，但是怎么样？你却杀了马，所以你不能再传递信息了。很重要的。然后这里是神带领以利亚重新得力的第二点，我们需要释放心里的沮丧。释放心中的挫折，将你濒临枯竭的空油箱 再度补满、再度得力的第二步，就是不惧怕的将你内心的沮丧释放给神。神啊，这就是我的伤痛。看看以利亚第九节，他在那里进到一个山洞，他住在洞中。耶和华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做什么？”他说：“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然后接下来他就怎么？他就讲了一大堆，他将他心情就发泄出来。他表示：“你看看，我一直都是很忠心的人，你看看没有？哇，完全照你的计划来过我的日子，但是我却独自一人，孤军奋斗啊！我很沮丧，我很郁闷，哎，我付出的完全没有得到一个好结果，没有人 appreciate， 没有人感激我。”然后神在几节经文之后，再一次问他同样的问题，你注意到没有？然后以利亚怎么样？有没有答案不一样呢？如果你注意看，一样的，再一次的相同的方法，同样的字眼，向神来发泄。我独自一人呢，我很沮丧啊，我很郁闷啊，我付出的没有得到该有的结果啊。那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出现一次，出现一次，同样的答案又再重复出现？为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这种想法是不是一直在以利亚的脑海里面重复着？是不是啊？在他的脑海里徘徊着，因为他一再的重复这些话语。但是神知不知道他心中想什么？神知不知道他心中想什么？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么神为什么要一再的问以利亚？为什么？哎，请你注意哈，神会这样子，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不是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资讯来做好判断，不是的，神完全知道。他这样做来是要让以利亚卸下这一切，因为这个东西一直缠绕在他的脑海里面。神要他放下来，讲出来。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向神来诉苦啊？可不可以？可以的，甚至我告诉你，甚至是好的。哎呀，你还有人说我们不能跟神抱怨啊？不可以哦，只能够赞美，不能够抱怨。可不可以抱怨？可以的，我从这边很了解，可以的。而且我告诉你，事实上就是这样，神还鼓励我们这样做。我们可能不容易理他，不太容易理解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的确就是这样子。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时候你很有意思，各位读过诗篇吗？有没有读过诗篇？读过诗篇，你有没有想过，诗篇里面是不是每个都 很棒啊？很棒的，是不是都是赞美神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诗篇读起来很奇怪呢？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这边讲，我们要读，好好读圣经，好，我下定决心，今年要好好把诗篇读一遍。我在我的灵修里面，我要好好的读这诗篇，我要求神帮助我，把经文、圣经，徐长老说的嘛，圣经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要把圣经的话语应用到我的身上，好不好？好哦。可是你要小心一点哦，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你会发现是有报复性的，很多字眼我可能都不敢说出口的，你知道吗？啊，你读圣经了，你读，你发现大卫向神的祈求，基本上是什么？神啊，我讨厌这些人啊，我讨厌他们这背后说的话，哎呀，我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哎呀，我想要他们死啊，我要你杀死他们啊，我要你拔出他们的牙齿啊，我要你把他们的孩子摔在哪里？Oops， 你会注意到这圣经的话，不要说我平常我都不敢讲，怎么把孩子摔在石头上，你怎么应用在你生活当中，是不是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啊？神啊，让我的生命成为那样啊，我如何将它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这些诗篇会出现在这里？这其中原因是什么？神允许这些诗篇出现在圣经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将我们心中的感受告诉神。神没有禁止我们这样做，神允许这些诗篇出现在圣经里面，不是允许大卫出去做这些事， 而是要让大卫可以将这些情绪释放给神。请容许我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情绪向神表达以后，神会停止爱你。我讲清楚了吗？没有什么情绪向神表达以后会改变你就是神所爱的儿女这个事实。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完全的以神所心爱的儿女的身份来到神面前，向神说：神啊，我没有感受到我被你爱，甚至我没有感受到你爱我。神啊，我知道你说不要担心，但是坦白的说，我非常担心。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弟兄姊妹们，我们绝对可以这么坦诚的向神说，我们可以说：神啊，我甚至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存在着。神啊，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沮丧。神啊，我走不下去了。我们可不可以跟神这样讲？可以的，我们就可以这样坦率，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什么话说出来会让神听了以后说：好震惊哦，家弟兄，你是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哎呦，吓死我！不会的，不会的，你我可以很真实的来到神面前，跟他谈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你我可以在神面前可以释放我们内心的沮丧。很重要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不讲得非常清楚吗？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记不记得这个阿特拉斯的这个图片？神不想让你有那样的感觉，全世界都扛护在我肩膀上。弟兄姊妹，你不要臭美了，好不好？神不会让全世界的东西交给你。我告诉你，全世界交给谁？交给耶稣。神要来取代你。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要来关爱这个世界。他不仅是扛负起世人的罪孽替我们死，他也扛负起世人的重担要交托给他。我讲清楚了吗？他要来释放我们的。请你记住，他是神，我不是，很重要的观点，好不好？很重要的。所以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将你一切的苦恼告诉耶稣，或者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哈，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属灵光景不错的弟兄姊妹们，或是你找一个朋友，好不好？拜托，也许是你的配偶不错，你告诉他们你发生什么事情，坦白一点。但是求你不要随便到外面去抓一个人就告诉他哈，这个很麻烦哈。你告诉他们，你可能不明，他们可能不明白你心中的为什么这么想，但是我相信他们想要帮助你，啊，你不要继续自己扛下去，好不好？很重要的，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现在的情况，啊，告诉他们的感受，他们可以帮助你，释放你心中的挫折，心中的沮丧，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三点。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教会的，我相信我们的我长老，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教会的执事，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牧师，我们都很愿意帮助你。你在挣扎里面，不要独自去扛，要释放你心中的沮丧，让神亲自的安慰你，帮助你，或者是神借着弟兄姊妹们来帮助你。好，第三点，重新关注神，在生活当中重新对神的能力，对神的存在有一个新的认识，重新的全新的来专注神，看看神告诉你要什么做什么。这典型的经文，那第十一节他说什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摧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读到这几节经文，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圣经有没有明讲？ 实际上圣经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但是读圣经很重要的要读上下文，对吧？我们如果往前看往后看，我们从特别往前看，从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一点点端倪。想一想，刚刚在上一章第十八章甚至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记不记得？从神透过火透过风向亚利亚以利亚那边行了一个神迹，让以利亚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经历神，是不是啊？同意吗？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但在加密山上那个祭坛那边的时候，当大火降下来的时候，可能大地也可能摇晃一下，是吧？有可能想象一下，是吧？其实以利亚之前他看到神的作为就是这样的情况，他看到神透过这些现象来工作，来行神迹。所以现在神又让他经历到这些情况，但是有点不一样，是不是？非常有可能神是在说什么，不要只是在巨大雷鸣时刻寻找我。的确有时候我会从天降下火，然而更多的时候我是以微小的声音轻声细语的在对你说话。说实在的，我很喜欢看到，如果可以的话，神每天从天降下大火，哇，那种景象，哦，降下来，然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都灵命充满啊，出去传福音，每个人都得救了，哦，每个人都忠心的，哇，大火很棒，好不好？哦，我真希望每个人都这样的，每天都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怎么，我就可以说这的确是神的作为，同意吗？是不是啊？无可厚非，就是神的作为。我真的是期待的，每天神从天上降下大火来，降下灵火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但是神在这里说什么？神在这边说什么？他说我不会每天从天降下大火的。他这边说，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我是用微小的声音在说话，而要听到我轻声细语，你必须停下来，透过风透过地震透过火来听到我所说的话语。那么我们会说，哎，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其实想一想，神的轻声细语其实就围绕你身边，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你的耳朵是可以听见的，弟兄姊妹们，我提醒弟兄姊妹们，神常常借着三个渠道来跟我们说话，来安慰我们，来引领我们，来安慰，来带领我们。记不记得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什么？神的道，神的话。第二个渠道是什么？神的名，神弟兄姊妹们，神的作为。第三个渠道是什么？神的灵，神的圣灵。其实很多时候，神借着弟兄姊妹们的话语，借着自然，其实大自然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当你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当你沐浴在神的话语当中，神可以借着让你在甚至婴儿的咕咕声、鸟叫声、朋友的笑声、海浪的冲撞声，更多的方式的声音当中听到神微小的声音。问题是你相不相信神可以借着各样的环境里面在你耳边对你说再对你说，我永远不会离弃你。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轻声的对你说：“回家吧，回到我身边来。”弟兄姊妹，你是可以听到的，但是你我必须停下来，必须注意去倾听那耳语那个微小的声音。为什么？因为请注意，因为请注意。所有倦怠，所有这些奔傲，所有这些精疲力竭，真正的一个根源其实是一种偶像崇拜。什么意思？我很忙啊，我忙到忘记那听了微小的声音了。我很忙啊，我忘记神的能力了。我很忙啊，我忘记神每一天存在的事实，甚至怎么样，在我的基督的生活里面，我忙的我非常专注我自己，我只看我自己。那么请问一下，你是在跟随谁？自己。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专注点不是在神，你的专注点是在自己，你是在跟随偶像。哦，我们就讲，哎呀，我必须完成所有的工作，我所有的责任都是我的，哎呦， 啊，我必须要这样子，我必须花时间。哎呀，舍我其谁啊？那你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很快的，我就给出了我的生命，牺牲了我的灵魂，我所有的呼吸，所有一切，都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一个假冒的神。在这里，神其实好像在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忘记了你在加密山上干什么？所做的是什么？你在加密山上干什么？是要怎么样破除那个偶像，对不对？你要破除那个偶像，叫以色列人回讲归向真神，对不对？啊，现在很讽刺的哦。你现在是怎么样？你现在做什么？现在你将你的成功塑造成为你自己的偶像。我们可不看到以色以利亚高兴的是什么？他要100%的成功，而且完全不能有任何人的反对。没有看到一堆人已经回想归向神了，他看到那些没有归向神的，他没有看到他带出来影响力是很大的，他看到的是什么？没有用。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想？因为他看到他用他自己的标准，他用他自己的衡量。我这么伟大，我怎么做出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成功的，怎么会还有人不相信？为什么还有人不归向神啊？我弟兄姊妹们，看到没有？偶像，偶像，神在这边说：“看，我给你一个任务，我要你去传播信息。但是结果怎么样？是谁的责任？结果是成功，是失败，不是你的责任。有什么很重要的？我们上几个礼拜，我们有人去美中短宣，记不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分享，感谢神，你知道吗？他们没有说，你看看我去了是吧？我去了以后一讲。”50几个人里面10几个人都信耶稣了啊，都是因为我，是不是这样？没有，感谢赞美神。他们有人说什么？以前专注的就是要带人家 要信主，现在心态不一样了，去就做了，对。然后结果怎么样？就怎么样？交给神，这是正确的心态。弟兄姊妹，你我都是一样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活出来的。那么活出来结果怎么样？是谁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不要臭美了，好不好？他是神，我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神那里。也许说，改变我对神的专注，重新全新的来专注神，这怎么可以帮助我跨越我的倦怠，让我重新得力？怎么可以？很好的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想一想，因为当我们有这样改变的时候，你专注的是什么？你专注的是神的力量，而不是你的软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专注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你的失败。你专注的是神无条件的爱，而不是你自己的批评。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改变你的焦点，把你的焦点转移到神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一切的根源。我们悔改，我们转回到神面前，我们倾听神微小的声音。然后神带领以利亚，最后一点，第四点，我需要意识到我不孤单。当你在痛苦当中，你所看到的都是你自己，你觉得好可怜的，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全南谷基督会堂里面没有一个爱主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最爱主啊！全世界都没有问题，就是只有我最有问题。我好可怜哦，我好孤单啊。那么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更钻牛角尖，你就更沮丧，你更没有力气往前走，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请你环顾四周，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有同样经历过的，而且都愿意来帮助你的。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单打独斗的基督徒。神为什么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为什么？请你告诉旁边的人说，你不能没有我，然后告诉他，我也不能没有你，好不好？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彼此都需要的，我们可以彼此扶持的，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其他的人都愿意来帮助你，不是只有路斯愿意帮助你，其实很多路斯要愿意帮助你，你知道意思吗？啊，都可以成为你的助力，都可以成为给力。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告诉以利亚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你。”哎，讲这些干嘛？神说：“你现在要跟一些弟兄们一起做工，因为我从来不要你单打独斗，不要让你觉得你就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最可怜。没有的，你有一批爱主的弟兄站在旁边的，你可以用的。”就是你可能想说，感到你很沮丧，你很疲惫，特别是上礼拜听了以后，哦，我发现我都有这个问题了，怎么办？哦，麻烦了，我真的精疲力竭的，不想干了，不想活了，那你怎么办？求你容许我提醒你，身处在教会里面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身处在教会里面有好处？身处在教会里面远比你一个人躲在教会里面，躲在厕所里面哭好，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总有人在你旁边，而且准备好要来帮助你，是不是？同意吗？我再强调一遍，神不要我们基督徒单打独斗，神绝对不要你独自一个人过日子。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不要仅仅只是主日才出现而已啊！我每次看到在讲台看到一些人弟兄姊妹，哎，讲完以后我真想去跟他讲话，忽然间噗就不见了。哎呦，拜托，我鼓励你们哦，不要只是礼拜天来这边坐一下而已，哎，跟弟兄姊妹有些交通，参加一些细胞小组啊，鼓励你们进一步的参加细胞小组，参与服事，参与姐妹查经，或者是弟兄在中间的一些活动，很重要。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参与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你，甚至我可以讲什么，你也可以知道有谁可以从你那边得到帮助。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请你注意，这就是跨越精疲力竭恢复得力的层面。弟兄姊妹们，你我必须允许神在这四个层面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着。或许我们来复习一下这四个恢复得力的层面是什么，来结束这个信息。好，第一个恢复得力的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肉体的层面，相对低一点，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让身体得到休息。第二个层面，情感的层面，相对于第二点，我们向神或者是我们相信的人、信任的人倾诉我们真正的感受感觉。第三个层面，属灵的层面，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的重心重新聚焦在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神，我不是。讲清楚了吗？然后最后一个层面，关系的层面，你参与融入群体生活里面，你不要单打独斗，你要寻求帮助，你要给予帮助，让肢体生活活现出来。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经历的就像以利亚这边所说的，哦，好可怜了，全世界只有我，我死了算了，那么我提醒你好好思想这件事情。你需要让你的身体得到休息，你需要向神和你信任的人倾吐你真正的感觉，透过你正透露你正在经历些什么东西，你需要好好的重新的跟神有一个连接。请你记住，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神永远不会离弃你，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讲清楚了吗？哎，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结束。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毫无疑问的，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今天早上来到这边，你试图表现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可能就有以利亚那种感觉，你可能想放弃，甚至你就想说这样就结束算命了，哈，算了。那么请你记住此时此刻的意义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现在在这里？我一直在想，你可能认为说，哎呀，没办法，没事做，就是反正要死之前再看看看看看耶稣也好哈。但是，请你容许我说，我觉得是神把你带来这里。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神带你这里，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要对你说什么？ 还有就是尽管你感到疲倦，感到精疲力竭，你感到活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但是你并不孤单。还有其他的人同样有这种感觉，其实你的长老也同样有这种感觉。神现在要告诉你，神没有放弃你，神在你身上仍然有伟大的计划。如果你愿意将你的重担交托给神，如果你愿意将这一切交给他，神将在这四个层面上面透过恩典来帮助你。问题是你的回应怎么是什么？你愿意让神来给力，把你濒临枯竭的油箱加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行走的时候，很多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专注点让我们陷入一个困境里面，为了要表现，为了要满足我自己，甚至为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让我们自己精疲力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干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算了，这是事实。但是我谢谢你天父，你把以利亚这个故事这段经历放在圣经里面，就是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面真的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可以不一样，我们可以靠你再度得到力量。就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在以利亚身上这四个层面的帮助以后，你也同样能应用在